出炉。
彼得就是个懦夫，没义气，
把女儿当成棋子。老爸，他不是个好父亲。
大卫抢了别人的老婆，还算是合神心意的人吗？
挪亚是个酒鬼，脱光衣服难看死了。
他是凡人，
你是凡人，
我们都是凡人。
跟着我苏小燕从圣经看人性。
圣经很凡人。
平凡的凡呢？
第十四集，好媳妇好闺女，下集。
婆婆，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来，喝口水吧。
好。路德，我不用休息啦，再往前走大概一公里呢就到了。
哦。
哎，路德啊，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伯利恒呐。哎，到时候啊，我带你呢到处走走啊，看看马伦成长的地方。
哎，好啊好啊。
哎，我跟你说啊，基莲和马伦他们兄弟俩小时候，哎，可真调皮呢。我以前总是跟在他们后边啊，一边走一边喊着说，小心啊，走慢点儿，基莲顾着弟弟别摔倒啊，哎，记得回家吃饭呢，妈妈煮了好吃的菜等着你们回来吃，你们一定要回来呀。
婆婆，您别难过了。公公，基莲还有马伦，他们现在一定是回到耶和华那里了。婆婆，你不是说过吗？耶和华会赐福给他的子民，他一定也会赐福给我们全家人的。
哎，路德啊，想起以前，真是又开心，但是也难过。你真是一个又善良又体贴的好女孩。哎呀，要你留在我这个老太婆的身边，哎，真的是，
哎呀哎呀，打住打住啊，婆婆呀，你不要再逼我撇下你不管了。我之前也说过了，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你住在哪儿我也住在哪儿，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呀。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
好啦好啦，婆婆明白你的心意，婆婆知道你孝顺啦。哎，那我们俩以后呢就好好的生活下去吧。
嗯。
哎，你看看前面那个是不是拿俄米啊？
嘿，怎么可能是他呢？他们一家人几年前就已经搬到摩押寄居了，他两个儿子还娶了摩押女子当妻子呢。
哎呀，就是拿俄米、啊、就是他、啊、拿俄米。
哎，两位，你们好啊，好久不见啊。哎呀，我都差一点认不出你们啦。
哎，拿俄米，你不是搬到摩押了吗、啊、怎么会在伯利恒这儿见到你呢？旁边这位，哎，是你的媳妇儿吗？
哎，是，
长得好漂亮啊。
哎呀呀，两位阿姨好，我叫路德。
哎，我说啊，你们两位呢就不要再叫我拿尔米啦、嗯、我已经改了名字叫马拉
啊。
哎，因为上帝使我受了好多苦啊。哎，我曾经满满的离开这里，可是现在上帝却让我空空的回来。既然耶和华让我受苦，那我为什么还要叫拿俄米呢？
拿俄米和路德终于来到伯利恒，他们到达的时候正好是开始收割大麦的季节。一天早上，路德到田里去捡麦穗，恰巧去到他公公以利米勒的亲戚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是当地一个相当有名望的财主，那天他也刚好来到田间，向收割麦子的工人问安。
早上好，大家辛苦了。 感谢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以色列的百姓啊，叫我们五谷丰收，也感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
主人
早上好。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主人啊，你别这么说啊，多亏你恩待我们呢、啊、况且啊，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了啊，前面捡麦穗的那是谁家的女子啊？
哦，她不是本地人来的，前阵子才刚刚跟她婆婆拿俄米从摩亚来到伯利恒、哦、她求我让她跟在收割的工人后面捡他们捆扎剩下的麦穗。这个女人啊，今天一大早就来到这里，一直捡到现在，除了在凉棚里稍微坐了一会儿以外呢，几乎啊都没有休息过呢。
哦，原来是拿俄米的儿媳妇儿。
对对对。
好，那我了解了。行，你去干活去吧，我过去找她谈谈。
如果你有收听上个礼拜一的好媳妇好闺女上集，应该会记得我当时卖了一个关子。古代以色列有两条针对孤儿寡妇的律法规定，捡麦穗的那一条，刚刚路德已经亲身示范了什么叫做一大早起来捡捡捡，捡到晚上回家去。那么另外一条是什么呢？给你一个提示，跟今天首次登场的男主角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这位关心仆人，体贴、聪明、有责任感，关心到别人需要的大财主波阿斯，实在是闪闪发亮，单身女生们梦寐以求的钻石王老五啊。那究竟苏小燕为什么会如此的激动，如此的欣赏波阿斯呢？别急别急，马上为你娓娓道来。首先揭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波阿斯向工人问完路德的背景之后，到底要跑去跟他说些什么呢？可以看看旧约圣经路德记二章八节以下的内容，幻想一下他当时的语气和表情，应该是挂着亲切的笑容，再加上平易近人的口吻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捡麦穗了，也不要离开这里，你就留下来和我的女工在一起吧。以后我的工人在哪一块田地收割，你就跟着去吧。我已经吩咐过他们不许欺负你，你要是口渴了就喝仆人打来的水吧。奇怪了，为什么待他那么好，为什么帮他安排得妥妥当当，就连路德他自己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初次见面的有钱人为什么会那么好呢？路德对波阿斯说，我主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外族人，你为什么这样恩待我，连续我？想想其实也不怎么奇怪了，自古英雄爱美人，见到年轻貌美的女子自然会心动，自然会殷勤相待。不过波阿斯的心是怎么想的，圣经没有说，我也不敢猜。虽然他当时没有告诉路德自己是拿俄米的亲戚， 但是言谈间已经充分表现了他对亲人的爱，他希望能尽点责任，帮助这对可怜的婆媳俩度过艰难的日子。
圣经小学堂，
我来考考你。
路德和大卫是什么关系呢？路德和大卫是什么关系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出炉，或者电邮到trulu@liaoyou.net，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留言。神秘礼物等着你，快点快点！
为什么刚刚我会说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先给你解释一下第二条律法规定吧。我想起个标题应该会比较容易明白，十个字：为死亡的兄弟传宗接代。假如这兄弟俩是住在一起的，其中一个还没有儿子就死了，那么他的遗孀咋办呢？根据条例，他是绝对不能改嫁给外人，死者的兄弟需要肩负起责任娶她做老婆，而他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儿子要算为死者的小孩，免得他在以色列会绝后。哎，那就头疼了，拿尔米的两个儿子都不在了，找谁来娶路德呢？啊，那就找一个和马伦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喽。但如果对方始终不愿意，也是没办法，毕竟律法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嗯，这么推断，难不成波阿斯就是那个致敬的亲属？难不成他早就知道自己要娶路德吗？所以才对路德百般照顾，慷慨相助？嗯，非也非也。其实在伯利恒还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亲戚，只是那个人到最后因为财产的问题不肯尽致敬亲属的本分。头一天见到路德的时候，波阿斯并没有贪图美色，早有预谋的想把他娶回家。我从哪里能知道呢？就是从他对路德说的第一句话，因为他喊路德为女儿，很明显的那是一个长辈对后辈的称呼。实际上他们俩的年纪差距也是挺大的，波阿斯是被路德的孝心所感动，看见他对婆婆的爱，为了婆婆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毫无怨言，毫不计较的每天弯着腰顶着太阳，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勤劳的捡麦穗。上帝没有用律法规定波阿斯一定要娶路德，但是他甘愿承担。上帝也没有命令路德要跟着婆婆不许离开，但是他紧紧相随，关怀，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些时候不是因为白纸黑字的规定，也不是因为固有的责任，而是因为爱的缘故，不求回报，不求好处。那么让我们也尝试为别人多走一里路的爱吧。我是苏小燕，今天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吧。